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首先播报明慧小弟子新闻，送给学生们的特别礼物，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位中国大陆小弟子的修炼心得。我是大法小弟子，接下来讲述一位小弟子讲真相的故事。教室里又恢复了平静，然后我们一同聆听古代故事，司马光是怎样教育儿子的。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明慧小弟子新闻，
送给学生们的特别礼物。四月四日是台湾的儿童节，台湾台中大理市崇光国小朱老师2009年四月三日带着全班同学来到台中县文化中心欣赏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他表示，优秀的艺术作品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和灵魂，对人的一生影响很大，带孩子们参观画展是他送给学生们一样特别的儿童节礼物。朱老师是美劳课的老师，每日在美劳课教学时就特别注重培养孩子们欣赏艺术的能力。他表示，艺术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滋润着人们的心灵，丰富着人们的经验，没有艺术，我们的生活就会缺乏色彩和光泽。好的艺术作品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和灵魂，带孩子们参观画展，不但增强学生的审美意识，也使学生身心得到健康发展。他接着说，真善忍国际美展主要以油画为主，学生在学校比较少接触到油画创作的素材，这是一个认识油画很好的机会。此外，这是一个主题性的画展，传达法轮功学员对信仰坚忍不屈的道德意涵，可以让学生学会尊重别人的信仰，认识到善恶有报。有机会跟着老师到文化中心参观画展，孩子们带着兴奋期待的心情，不但仔细聆听导览人员的解说，还认真地做笔记。朱老师说，画展是静态的美的欣赏，每一幅画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孩童可以静静欣赏，一看再看，或经由导览解说，了解每幅画作者想要传递的讯息。今年的儿童节，学生们陆续收到来自各个单位的礼物，今天带他们来看画展，提升他们艺术欣赏的能力，是属于心灵层次的一份很特别的礼物。
小弟子的修炼故事。
我是大法小弟子，我叫阿宽，今年上初中一年级。2008年八月份，我因为生病而吃药打针，药吃了不老少，但病却不见好转。我妈妈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有好几年了，她对我说：“
孩子，咱不吃药了，跟妈妈一起学大法吧。”
我想了一下，西药吃了有副作用，毒害身体，中药吃的我只反胃，还不见好，于是我很快答应了。就这样，我从2008年九月份正式成为一名法轮大法的小弟子。师父说，好坏出自一念，我就发了一个正念，从此与药物彻底拜拜了。我立刻觉得不那么难受了。随后，我和妈妈便组成了学法小组，每天读一讲转法轮。开始读的时候，我思想不能集中，经常读错。我不放弃，师父帮我消去很多业力，现在我能很顺畅地通读了。我还看了师父讲法录像，当我看到第三讲时，看到了妈妈头上有公主和法轮。看到第四讲时，师父给我彻底净化身体，我开始发烧， 迷糊、恶心、拉肚子，浑身起了大片的红疙瘩，但是我也没有害怕，一天半就好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提高着心性。在学校里，我处处按照大法的学习标准要求自己，因此同学们都爱和我玩，老师也非常喜欢我。大法给我开智开会，原来考试我的成绩在全学校排在800多名。自从我学了大法，成绩一下子跳到了400多名。大法改变了我，修炼也提高了我的心性。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
讲真相故事，
教室又恢复了平静。在中国大陆一所小学的6年级教室里，老师正在发新书，拿到新书的孩子们都在翻看新书的内容，不时传出孩子们的阵阵议论。忽然有个孩子大声说，你们快看，品德于社会上有天安门自焚的内容。一位大法小弟子此时站起来大声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为了陷害法轮大法有目的导演的一出丑剧，刘慈隐说的也是假的。另一个男孩高声嚷道，你怎么知道？小弟子说，因为我看过严重烧伤的病人，他们都是光着身子的。一句话引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小弟子解释说，是真的，烧伤部位是不能用绷带包扎的，大夫说烧伤的部位要暴露在空气中，一个是容易换药治疗，再一个是不至于把皮肉粘下来。你们看书中的刘思颖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所以肯定是在造假。我在医院看见全身烧伤的病人是躺在一个带罩子的病床上，真的是不穿衣服的。小弟子还说，假如你看过法轮大法的书，你就会发现书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写的，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一席话震动了几十颗童心，明白了真相的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的纷纷议论起来。原来是这样啊，我相信他说的，他平时从来不说假话，法轮功多冤枉啊。这一切班主任老师都看在眼里，面对大法小弟子这个品学兼优、做事求真、善心常在的孩子，老师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相反露出一丝微笑，教室里又恢复了平静。
古代故事，
马光是怎样教育儿子的？小朋友们，古人有这样一条古训，成有俭，败有奢，也就是说，凡是在学业和事业上有突出成就的人，一般都是习惯于简朴的生活，能够忍受贫穷。而凡是在事业上一事无成，特别是那些身败名裂的人，则无一不是由于在物质生活上过分追求奢侈而跌入深渊的。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正直坦荡，为官廉俭，他教育儿子司马康要以俭为美德，并以家书的题材写了一篇题为《训俭示康》的文章。文章一开篇，司马光就说，吾本寒家，是以清白相承，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简素为美。他感叹当朝风俗尤为奢靡，但本人应该自身节号，不要随波逐流。司马光用故事教育孩子不要奢侈，他说，平生只要能吃饱穿暖就可以了，读书人应该至于真理，充实道德，不追求外在的浮华。 近年风气尤为奢靡浪费，风气败坏，正人君子能助长这种恶劣风气吗？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会有深谋远虑。一次，司马光看到儿子随意用手翻书看，就教导他说，君子喜读圣贤书，首先要爱护书籍，读书前先要把手洗干净，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态度要恭敬，静心学习不走神儿，为人要质朴，做事要踏实，具备这些道德品质，才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在他的教育下，司马康潜心读书，修真养性，并以简朴自律，后来历任校书郎、著作郎等，在为人治学方面也非常像他的父亲。当时经络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句佳话，可为人师表者，司马父子也。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40首诗《神鹿南》。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神鹿南，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难中炼精体，何故不姗姗。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41首诗，诗的题目是正神。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正神，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正神，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正神，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